马上天下第29集。郑秉杰彻底被杨毅的傲慢激怒了，也抱起了膀子，看着杨毅说了：“杨团长，你以为我们想向你求教吗？我跟你说实话，我的部队对贵部在抗战中的表现很不以为然。别看你们装备好、训练好，真正刀对刀、枪对枪啊，你的部队不一定能够打赢我的部队。”杨毅闻听这番话也不生气，把玩着茶杯嘿嘿一笑：“郑团长，你说这话是要负责任的，你是不是想把你的部队拉出来较量一下？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你我都担当不起呀。”“
哼，我只是打个比方，我们不会做那种亲统仇快的事情。”“
郑团长啊，打比方也得讲究分寸呐、有些敏感的比方还是不打得好。”郑秉杰冷笑一声：“哼，都说杨团长是个正直的抗日军人，我听话里话外，如今的杨团长好像有点政客的做派呀。”杨毅一听这话，这脸唰一下就沉下来了，把茶杯往身旁的茶几上一放，站起身来说：“好了，郑先生，我们不要在这里斗嘴皮子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不否认你的部队可能会打两个漂亮的仗，可是战争是一门科学，偶然的得失不能说明根本性的问题。匹夫之勇，小打小闹可以，进入战术指挥，尤其是战役指挥，没有文化是不行的。”“那杨团长，什么叫文化？我的部队缺少文化教育，但是并不等于没有文化。他们只不过少认识了几个字，他们在战争中积累的经验是你们那些正规军校也教不出来的。”“郑团长，恕杨某直言，贵军所总结的经验杨某也曾拜读，无非是偷鸡摸狗、东一榔头西一斧子，摆不上席面的东西。所以贵军只能打游击战而不能打阵地战，只能敲边鼓而不宜放在主要战场。”你要说之前呢，郑秉杰还是有点生气，到了这会儿，郑秉杰彻底怒了，情不自禁地把这桌子一拍，啪，脸红脖子粗地瞪着杨毅就说了：“老杨，你太自不量力了，你这样说简直就是对我军的污蔑，我要向你提出抗议，你那个破教导团本部不参加了。”杨毅吃惊地看着郑秉杰，他有点犯傻，赶紧站起来说：“啊，老郑，郑先生，我们在一起只不过是谈些个人看法，你急什么急呀？”郑秉杰气宇轩昂地说：“我是革命军人，新四军淮上支队的团长，我跟你之间没有个人的交流，只有革命的分歧。”说完话是拂袖而去。要说郑秉杰跟杨毅这一闹啊，就闹出了很大的麻烦。在江淮地区开展国共合作战术训练，是国民党战区长官部和新四军军部批准的方案，从军事层面上讲是一个大的战略，从政治层面上讲事关统一战线的。这一闹僵，杨毅就难堪了。当天下午情况就发生了变化，先是派给杨毅的那个警卫排撤走了，紧接着陈三川虎虎生威地带着全副武装的一个排来到了西华山庄，帮助杨毅和他的教官们搬家，把几间房子里正在打牌的国军军官全部都撵到了院子里头。杨毅指着陈三川：“你们要干什么呀？我们是你们支队长官请来的客人，是来帮助你们训练的，你们这样做太失礼了。”陈三川一听失礼，嘿嘿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呀，杨团长，你们滚蛋吧，俺们不稀罕你们那一套，你们留着本事跟鬼子干去吧。我要见你们郑团长，你们不能意气用事。”“郑团长，俺们郑团长军务在身，顾不上跟你瞎啰嗦，你们再不滚蛋，俺们就不管你了，鬼子来了你们自个儿当英雄吧。”杨毅一身的傲骨哪儿吃这一套啊，尤其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武夫也敢对他嬉皮笑脸的，哼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 舒克人婶还忍不了呢。
当下杨毅整了整军装，冷冷地打量了陈三川一眼，什么话也没说，径直走到他带来的那群正在院子里愁眉苦脸的军官前边，站在军官面前大喝了一声，立正，成一列横队集合，整理军容风纪。军官们不敢怠慢，两分钟不到就集合在了杨毅的面前。杨毅站在队列前边说，我们乘兴而来，人家不欢迎，那我们就不奉陪了，各位给我打起精神，打道回府。小友川切吧，走。
杨毅没有给郑秉杰的部队上一堂战术课，却给陈三川等人演示了一堂队列课。国军军官果然是受过正规训练的，一旦列队就精神抖擞，昂首挺胸，目不斜视，步伐整齐，是扬长而去。刘锁柱看着远去的国军背影，哼，咽了口唾沫，他妈的，滚蛋了还摆威风。陈三川说，卵子薄，花拳绣腿，个儿顶个儿，人对人，老子能把他们摔个嘴啃泥。干部团出发之前，程司令员和白政委分别找陈秋实和赵子明谈话，明确干部团由赵子明任团长兼政治委员，陈秋实任副团长。虽然只是个临时负责，但是这个决定还是让多数人感到意外，因为陈秋实是副旅长，赵子明只是个团政委，现在让赵子明军政一单挑，而只让陈秋实充当副手，这似乎有违常规。好在呀，陈秋实不计较。陈秋实向程司令员表态说，这样安排很好，干部团不是战斗部队，不是打仗，我懒得操心，打让老赵全面负责，我好集中精力想大事。程司令员对陈秋实的态度很不满意，他不满意的不是陈秋实的消极，而是陈秋实的狂妄。程司令员说了，你这话有问题啊，什么叫集中精力想大事啊？确保干部团南下顺利安全就是你们当前的头等大事，你虽然不是一号，但是你是军事最高职务者，干部团出了问题你还是要负责任啊。那当然，遇上战斗我还是要指挥的，这个请司令员放心。相比之下，白政委同赵子明的谈话呀，就要严肃得多，甚至于还有一些神秘的意味。白政委说，晋冀豫军区派干部团到江淮地区是中央的决策，把你们这些军政双优的干部派出去，可以说军区下了很大的决心呐，把老本都用上了。干部团多数都是江淮人，但是你们要记住，这次回到江淮不是让你们衣锦还乡的，也不是让你们睹物怀旧的，你们有十分艰巨而且十分复杂的任务。有一次宿营，赵子明和陈秋实同住在当地分区营地的一间草房里，洗完脚两个人在马灯下边抽烟。赵子明问陈秋实，你听说袁春梅大闹司令部的事吗？这又不是什么秘密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吗？
为什么？
他想回大别山呗。
恐怕没有那么简单。你听说没有？他的爱人被俘了，叛变了，是在芜湖。
陈秋实愣了半晌没吭气儿，好一会儿才说，这跟他到干部团有关系吗？
应该有关系。从小的方面讲，他参加干部团有复仇的感情色彩在里面，从大的方面讲，也许还有更深层次的想法。
陈秋实说呀，也许啊，他的感情受到刺激了，想换个环境。
你不要疑神疑鬼，你要疑神疑鬼，我在你手下就没法干了啊，老赵。
可赵子明说了，你发现没有，袁春梅同志这半年变化很大，过去那么温文尔雅的一个女同志，现在动不动就发火骂娘，居然还敢在司令部门前开枪，这有点不可思议呀。
那有什么奇怪的呀？你老赵又不是不知道，他打了这么多年的仗，长点脾气这也是正常的呀。哎，老陈呐， 出发之前，他的警卫员钱小虎还跟我汇报过，说他经常在半夜里哭泣，还说梦话，嚷嚷着要枪毙谁。有一次，干训队的乔副队长开玩笑说要给袁副主任撮合一桩姻缘，这本来是同志之间的玩笑话，没想到他当场发作，把碗一举，说什么玩意儿，你们这些臭男人一天到晚就琢磨男女的那点事儿，下次谁再跟他开这样的玩笑，别怪他不客气。陈秋实想了想，如果他的婚姻出现了问题，开这样的玩笑啊，确实不合时宜。老陈，你看这几天路上他的脸一直拉着，尤其是见到我，总用那种怎么说呢，他看着我就像看见一个鬼，好像我欠他300大洋似的。老陈呐，你没有欠他300大洋，你欠他一条人命。这个玩笑可是把赵子明吓了一跳啊。老陈，你可别乱说，我怎么就欠他一条人命了？嗨，你紧张什么？我只不过开了一个玩笑。哎，你别说呀，我还真的听说袁春梅在梦里说要法办我，说我赵子明是陷害革命同志的刽子手，这是哪儿跟哪儿啊？你说。听赵子明说起这番话，陈秋实也感到十分的诧异，还真有这事儿。你老赵不做亏心事，你心虚什么呀？赵子明说了，这他妈还不都是因为你呀，想当年你这个鸟人得了个相思病，程旅长着急，我们也着急，八路军战术专家的脸都给你丢光了，大家都认为啊，这解铃还须系铃人，只有袁春梅才能解决你的相思病。程旅长让我想办法，我有什么办法啊？我只能在袁春梅头上想办法啊。有回我跟袁春梅说，你结婚了也不要紧，结婚了也可以离婚，再说了，你的爱人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，复杂的情况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，就这一句话没想到成了事实。袁春梅为什么做梦都要枪毙我？恐怕呀，就是因为我这句话。哎呀，他呀应该是痛恨叛徒，而不应该痛恨别人。赵子明这儿直摆手，他是怎么想的鬼知道，可是我确实不该那么说。陈秋实说，你老赵说的话多了，你还说要向程旅长建议派人到芜湖商量要动员他的爱人离婚，你真的这么做了吗？赵子明像是屁股被谁踢了一脚，只是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脸色都变了，龇牙咧嘴的看着陈秋实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？嘿，你结婚那天呢，你老赵金榜题名洞房花烛，你被幸福冲昏了头脑，你是在我面前炫耀你的得意呀？你赵子明木了半天才说呀，嘿，我算是黄泥巴掉进裤裆里，不是屎也是屎了。老陈，你完全知道这不过是开一个玩笑，我哪会那么蠢呢？再说了，又不是我想和他袁春梅搞对象，我犯得着这么做吗？陈秋实点了点头，我当然知道你是开玩笑，不过呀，你的玩笑开的确实很低级。赵子明四周看了看，门关得很紧，只有深秋的风在门外呼呼啦啦的嘶鸣。赵子明伸长脖子压低了声音说呀，老陈，这件事情啊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就不要对外扩散了啊。陈秋实慢吞吞地吸着烟卷，吐了两个烟圈说，你不就是开个玩笑吗？开玩笑有什么好怕的？好像袁春梅是军统特务似的，未尝他杀人不眨眼呢。袁春梅是不是军统特务我不知道，但是这个同志现在越来越疑神疑鬼，他看我的那个眼神差不多就是在看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。老赵啊，我倒是觉得是你在疑神疑鬼，你心里头肯定装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。赵子明委屈的直叫唤呢，这老陈，你这话，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啊？我就是当初多说了几句， 而且是因为你的缘故，我坦荡得很，我一身正气，两眼光明，我什么毛病都没有。那你老赵还紧张个锤子呀？那就甭紧张了，睡觉吧，啊，睡觉。说完话以后，陈秋实掐灭烟火，小心翼翼地把烟头拨开，取出烟丝放进了荷包里。可赵子明还是心有余悸，喋喋不休地说呀，这以后我估计我跟袁春梅同志很难相处，她一个女同志要是不讲理起来，你可得给我主持公道啊。陈秋实躺下去翻了个身就说了，老赵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一个干部团的团长，一个老革命，怎么会狭隘到这个地步啊？怎么把同志的觉悟估计得这么低呢？怎么这么缺乏自信呢？难道你病了？赵子明拍了拍脑门，我没有病，我是怕袁春梅真的病了。这个人越来越像一个泼妇了，我跟鬼子打交道有经验，跟泼妇打交道完全没有经验呢。赵子明真的有些忧虑了，以至于自顾自地发牢骚，完全无视陈秋实的反应。他还在拍着脑门，没想到陈秋实呼啦一下掀开铺盖站了起来，胳膊一挥，差点把马灯给打翻了。陈秋实说了，老赵，你这个思想有问题，有严重的问题。只把赵子明说愣了，拍脑门的手停在半空里边，开口问，就我怎么有严重的问题了？你怎么能这么看待自己的同志呢？你甚至把自己的同志看得比日本鬼子还要难对付，这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吗？我跟你说，袁春梅同志是一个正派的人，是一个革命意志坚强的人，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人，不是一个狭隘的人。赵子明冷静下来笑了笑，扣着眼镜说了，嘿嘿，老陈呐，看来你对袁春梅还真是一往情深呢，我就这么随口一说你就大动肝火，你说我思想有严重问题是吧？就算是，我问你，如果现在组织上出面继续给你和袁春梅撮合，你干不干？陈秋实连想都没想就斩钉截铁地说不干。赵子明故作严肃，为什么？难道袁春梅同志配不上你了？不是这个问题，袁春梅同志有她自己的爱情。那好，我们假设她已经从悲伤里边解脱出来了，假设她对你仍然有那份心思，你是干还是不干？